弟兄姐妹早安。今天IP 尾号在讲的情况跟我的理解有一点这个时间上的一些出入。那我想今天这一章经文，如果我们单单从经文这样来读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是不太容易理解。因为说到利甲族，你一定要去考察，因为它不是在讲某一个那个来自广东佛山的或者来自什么我们有一点文化背景的，他在讲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所以需要有一点考察。当说到某一个王的时候，那个王到底是谁，当然这也是需要考察。所以当我在追查这个所谓的约雅敬约雅敬王的时候，约雅敬王，因为我有一个列王跟世界的所谓的年代的一个列表，就是从创世一直到末世的整个的那个列表。所以我一对照的时候，这个年代其实还是处于那个亚述帝国的那个年代，是巴比伦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兴起，还没有崛起，所以就是在亚述帝国的那个末后的那个年代。所以你看了我们前几天一路在看的都是讲到这个西底家王，那西底家王我们就知道他是属于已经是末后皇帝就是那一个在巴比伦来攻打一次又一次，然后已经快要到他要被掳被整个耶路撒冷被烧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所以我们在讲着那个末后巴比伦的那个年代，忽然之间来到第35章来一个插曲，而这个插曲其实是在追溯好多年以前的所发生的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在讲述的这个年代，就是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在处理的教会的事情有一个吻合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在处理的岂不是一直在回想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负面的思想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一个放纵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今天发现的，不是昨天发生的，这个问题恐怕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个起点。那么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一章忽然间来一个追溯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历史，也是看到说一个生命的问题，好像犹大怎么样子悖逆以致今天要面对毁灭的这个问题，其实你回到好多年以前，早在巴比伦还没有崛起之前，其实都已经有了一个根源性的一个的习惯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章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含义，让我们回想追想，正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事情这样子在回想。那所以刚刚 IP 我要提出的一个观念我觉得也真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到我们恐怕不是这40天，而40天之后这个要成为一个习惯。其实是的，很多东西40天如果不断的在操练做某一样事情，40天过后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就是恐怕往后晨祷也好，主日的信息也好，哪怕有某一个点一真理一光照的时候，那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不断的一个的反省所以今天在这一章的历史当中在追溯历史的当中，就是老调重弹在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就关于听话跟不听话的结局，听话跟不听话的例子在这个地方。那么就看到这两个对照里面，第一就是全然听话的利甲族所以当说到这个利甲族的时候，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必须对这个族群有一个背景的一个了解所以刚才同工的分享也稍微提了一些就有关这个族的一些的背景。那这个族蛮特别这个族的特别就是他们所谓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一路这样描述在描述他们来到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的这个范围居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又特别说到他们被 邀请到圣殿的一个 房间，在那里为他们摆设了这样的一个酒席。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就会发现这个族群他们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所谓的他是一个外族人，他们竟然可以被邀请到圣殿，而且是在当时的领袖的所谓的房间的隔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为他们摆设这样的一个酒席。那也可以看到这个举动其实蛮引起关注的，如果他纯粹是一个外族人，那么他大概不可能是这样子被邀请。那我们也知道在以色列的族群的当中，其实都有一些所谓的原本是外族人，后来就成为他们的人。那这个情况是对耶和华的跟随者来说，犹大族群或者希伯来族群固然是一个拣选的族群，但是在希伯来族群之外，从历史当中就有好一些不同的族群，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能是因为信跟随的希伯来族的信仰，结果他们就成为这个信仰的一个跟随者。他们也可以是因为加入了这个族群。那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从摩押女子啊、路德啊、从拉合啊、从这些所谓的摩西的年代到整个以色列族群的年代，我们都看到有好多这些所谓的外邦，因为跟他们结盟，因为跟他们有挂钩，结果他们就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利甲族很显然也从历史当中在旷野的年代就跟他们有的互动接触之后就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啊，这个是有一个历史可以考究的。那么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说到他们几个很明显的特性，所以除了他们的行为，他们不喝酒，他们不住在房子他们不栽种不栽种葡萄园，他们是住帐篷等等这样的一个形容里头，我们看到有几个特点是，比如说第六节，他们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的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永远都不可喝酒。所以这边就看到一样东西是，曾经被吩咐他们就听从，他们就继续传递这个真理，这个所谓的价值观，所以就一路下来。那我们可能大家都会很惊讶的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经过那么年代那么多的世代，他们都还是可以继续听这个所谓的一个当时他们的祖先所说的这句话。我们现在再看第八节，我们的先祖利甲族的儿子约拿达吩咐我们的一切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终身都不喝酒不建造房屋，也不建造葡萄园、田地和种子。那么14节那边，利甲族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他的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实行了，直到今日都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了他们祖先的吩咐。那当中你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们听从就是一路的听从。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他们为什么会继续这样听呢？跟对照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容易不听呢？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保守自己在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生活里头，结果他们没有不会受到混杂。那今天我们之所以不听，为什么会不听呢？因为我们的圈子太多多元化，太多声音。当太多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很多选择。这个也很好，这个也很好，这个也很好，这个也很好。那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这个？因为我们太混杂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生命会变成不听神、不敬畏神，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让我们自己太混杂了。因为你一混杂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太多选项， 太多选项就反而使到我们陷入一个混杂。那我想在这个所谓的他们全然听从的这个利甲族我再稍微再讲一讲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章经文在这张经文里头为什么会出现被邀请到圣殿，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背景。所以如果说追溯到他的历史背景是在亚述帝国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或者说巴比伦其实当时还没有崛起，虽然还已经存在可是还没有崛起，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就是当巴比伦要来掳掠，要来所谓的除灭，要来执行管教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其实就有一些征兆了。那这些征兆就是当时亚述帝国也是已经有了那种攻打列邦，而当时所出现的一个周边的国家也都会打来打去，所以对当时这个在旷野生活的游牧民族这个利甲族来说，他们已经处在一个很动荡的一个年代。所以当时他们在旷野这种地方来扎营的话，其实就是很危险，就是越来越没有安全。所以他们就来到一个情况，他们就搬到这个所谓的在锡安城内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来到了耶路撒冷。可是他们也不是进到耶路撒冷就住在耶路撒冷的房子，耶路撒冷的来建造房子，他们只是在这个所谓的锡安城内的郊野边沿的地方，就在那里扎营，就在那里居住。所以这个是一个所谓从原先在旷野很漂流很风危险跟进到这个圈子里头。所以当时这个族群因为他们很特别，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衣着，他们的各种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引起注意。所以刚才有同工问说这种族群现在是不是还存在，我不敢确定这个有待考究。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耶路撒冷以外或者在旷野的地方奇怪也有一些人居住，其中一种人叫贝都因人他们也是游牧民族他们就是很奇怪的，在这个年代了为什么他们不要住在城内呢，他们还是要住在城外，那边好像寸草不生，可是他们就是可以在那边生活，很奇怪的，你很难想象他们就是能够在那里生活。那么这一些人如果今天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你的巴士经过你会特别注意到那边有一群羊我们有一些帐篷有人居住在那些地方。那所以这一群人这个利甲族的人当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郊外的这个地方居住的时候，当然也很容易的就引起注意，而且一注意的时候就发现这一族这个利甲族是跟以色列他们有着同样的信仰的。所以这个族群的当中就变成当先知耶利米一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我恐怕神也告诉他你就把他们邀请进来，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安排，给他们这个酒来喝，你看看他们喝不喝，然后众人都会看到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就会成为一个例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你看神给耶利米所传的信息很长，你看他用演出来的方式，用诗歌的方式，用生活的实例，就是来表达对神的百姓的一个提醒。那么这个族群这个利甲族的他们的族长这个亚撒尼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耶和华垂听的意思。那么所以当下他们出现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犹大族群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么他们这个族群其实是早在刚才我们所同工也分享到，无论在摩西的年代更是更早的年代，其实在圣经里头有好一些地方会提到这个族群。四世纪第四章当中有提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有提到，历代志上第二章也都有提到这个族群。那这个族群他们从古因为帮助过以色列民，后来也跟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互动，也明白了他们的信仰，也跟随了耶和华神， 可是他们保持他们原有的那个生活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延伸出来啊，来到这个年代，忽然之间在这一章出现这个族群，那就成为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那这个族群其实大约在以利亚的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所谓的基尼族他们的族长就是这个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就今天所出现的这个约拿达，他恐怕很受以利亚的影响。当时在一个非常腐败，就是说到这个耶洗别亚哈王当时的这个非常腐败的一个年代的在北国的统治期间，所以为了避免让他们的族群就像当年的这个年代这样子，他们醉酒，他们淫乱，他们陷入在这种的败坏的这个光景底下，就这个领袖这个约拿达这个领袖就立定的一个心志，说我们不沾酒我们不随从那样的一个生活。恐怕当时在这样的一个愤心跟激励底下，所以当时他们都立定心志，是我们就是要分别为圣，我们不沾酒，所以我们历代我们就不要沾酒。所以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那他们又让自己生活在这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这样的很简单很简朴的生活，结果就发现其实整个历史当中250年这样下来，他们都一直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掩蔽所谓的淫行拜偶像，他们就成为在希伯来族群当中，他们不纯粹属希伯来族群，却如同希伯来族群当中独具一格被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做了一个描述，说37节，你们不可建造房屋，不可撒种，不可栽种或拥有葡萄园，你们一生的日子只可住帐篷，使你们寄居的在地上活得长久。 OK， 这边用了两个描述，住帐篷，活得长久。那我觉得这两个描述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住帐篷这背后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住帐篷 Tabernacle 就是神的帐幕，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你会看到到了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描述同样是用这个描述，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那你会看到说，当这个族群保持分别为圣的时候，他们的结局是他们住帐篷。而这个住帐篷对我们来说，哇，好像很贫苦啊，为什么要住在帐篷这么简陋。可是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就是神要与人同住的这个意义在当中，而且当中形容到活得长久。那活得长久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的生命的最终就是进到永生，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活得长久就好比永生的生命这样子。所以这是神的儿女一个永世的一个盼望。所以你就看到说，在今天的这个非常混杂的一个世代当中，忽然之间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怎么分别为圣，那么就可以与神永远同住，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这是第一段给我们看到一个全然听话的利甲族。那第二段当然就是一个对比，就是犹大世代怎么都不听话。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从14节到17节的那一段里头，至少有六次提到你们却不听从我，没有听从我，没有侧耳听，没有听从我，没有听从我，就是我呼唤他们却没有答应。所以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对比的就是其实这是先知为什么引进这个族群所要带出的一个信息。而且为什么会在对圣经的记载来说，已经在讲西底家的年代忽然间插出一个好久以前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听从，因为你们没有听从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十分听话的利甲族对比十分悖逆的犹大族。那么前者的生活是非常所谓的清贫，好像很单纯很简朴， 对比之下，当然他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少数民族，虽然他们人数也不少。可这后者我们看到犹大族原本就是一个富裕丰盛，一个好像很荣耀的一个族群，因为大卫的年代历代的这些的王族其实都在当中。可是我们看到将来谁是可以在神面前继续存留的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不是荣耀的这个犹大族，反而是这个朴素的利甲族。那么关键就是在于听话跟不听话。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所谓的40天的灵火禁食祷告，会不会带来真正的翻转？其实关键还是回到这个不变的真理的原则，就听话跟不听话。神国的子民听话或者不听话，这个就是决定了蒙福跟不蒙福，持久跟不持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对比，从18-19节最后那两节所说的，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因为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你看到他们所做的好像只是活出了真理严肃当中的一个听话，哪怕他们所听的，这里没有说他们是听从神的律例典章，他们不讲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信仰，但是他们表达了一个信仰中的单纯，就是当他们明白这是好的，这是为着一个不沾染世俗，所以他们分别为圣，他们就不沾酒。就是当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听话的一个生命的表达的时候，结果你看到被神纪念，他们历代都可以在神面前树立，就是被神所纪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情景，就是原来在生命当中简朴单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在考量，好像电视是在一个人的家里让他跟世界一个很深的建交，或者网络是一个跟世界建交，手机是一个跟世界建交的一个非常可以挟制人也可以见到人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知道说今天很多媒介它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的得建造的一个管道，可是它也同样可以成为我们被沾染的一个途径。所以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什么是我们的捆绑，我们就要从那个部分来寻求神的帮助，脱离这个捆绑。那么而这些利甲族为什么他们可以持守不变呢？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划分在这个我不会被世界影响，就是说他们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所以他们就不会被干扰，所以他们就保持列祖是这样讲，那我对我的儿女是这样讲，我的儿女对他们的儿女是这样讲，所以就发现他们没有被外界干扰，所以他们保持了这个单纯。所以今天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要让自己是持守在神的国，在小组，在一个牧羊的体系里头，我们越是看到这是很重要，跟我们说啊，我有去教会，但是我更有去社会的好多好多不同的形形色色的，那你就会发现你很难不受沾染。我们越能够保守自己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我们就越能够回到这个所谓的单纯的听。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什么是蒙福的一种的反省反思的时候，你看见利甲族的听从因为简单而蒙福。什么是快乐？那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他们住帐篷，水电什么都没有，那怎么会快乐呢？那你要明白一样东西，快乐其实是相对的，就是对一个物质丰富本来就不多 的人来说，他的快乐就是，就好像以前我们说回想我们的上一代、上两代的那种的年日，他们的快乐是什么？就是有泥巴、有树叶、有树枝，这些都可以成为他们快乐的玩具，因为没有别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快乐。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有无穷的快乐啊，因为创意无限。可是今天的快乐全部都融来在一个你要花钱去买啊，然后才有的一个快乐。所以你会发现当时的快乐，住大房子比住帐篷当然是大房子快乐嘛，那个也有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当你没有比较的时候，原来帐篷就是他们的快乐，因为不用晒太阳哦，可以躲在帐篷里头，原来不用被风吹日晒，原来那个就是他们的快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有钱应该比没有钱快乐，这又是一个相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我们就发现没有的时候我就不快乐，可是当他们本来就没有的时候，原来没有已经是他们的快乐，有的吃就是他们的快乐。所以这个很容易想象哦，举一个比较一个描述跟形容，就是一个例子。两个孩子出现在麦当劳。有一个孩子是他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机会吃麦当劳，可是那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奖赏哦，因为他的成绩很好，有人给了他一个奖赏哦，今天你可以吃一个麦当劳套餐。哇，在那个吃麦当劳套餐的过程当中，哇，他说原来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快乐，可以一个人不需要跟别人分享的来享受一个麦当劳套餐哦。可是在另外一个角落有另外一个孩子，一个贵妇带着这个孩子买了好几个麦当劳套餐，结果这个吃一口不要，这个吃一口我就不要了。结果这个妈妈用心良苦的，你再多吃一口啦，你再多吃一口吧，因为怕他饿到。结果吃到他很想吐，他说人生最痛苦就是每一天要逼着我吃麦当劳哦。原来同样是一个麦当劳的套餐，对一个人来说这是毕生难忘的快乐，对一个来说哇这是好大的痛苦。所以你会什么是快乐什么痛苦，原来还是相对的。所以就看到说今天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如果可以在简单里头去享受神祝福的快乐，其实远比你拥有了很多可是你一直都不能满足，其实那个是更痛苦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反省，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回到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听话。好 ,OK,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啊，师母好像也有所感想，我们交给师母来分享。
我只是查到那个利甲族是谁，利甲族是属于基尼人，基尼人是谁他的代表就是祭司叶特罗，摩西的岳父。那你就可以拎到摩西从埃及逃离的时候住在旷野40年啊，后来就在那边结婚生孩子，他的岳父就是基尼人啊。所以后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迦南的这个40年的过程里面，其实这一族的人就跟着他们了，跟着，因为岳父嘛也教摩西怎么样分那个十夫长百夫长来管理百万人的民族，所以这一族的人是很特殊的这个是我查到的跟大家分享，不然我们还在想这族人是谁哦。OK, 感谢主，我们赞美。